好，那个特别的高兴啊，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国内的家一样啊，在这个哥伦比亚很少能见到这么多的华人啊。我邀请弟兄姊妹和来的朋友和我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？好，我们一同低头闭目。万军之耶和华上帝，你是独一的真神，你是掌管天地宇宙万物的神，你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。主，我们一生的年数都在你的手中，我们生命的疆域和界限你已经定下，我们的劳苦愁烦你都已经看见，我们的喜怒哀乐你都已经晓得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盼望今天晚上成为我们与你相会的晚上，我们盼望今天晚上成为浪子回头的晚上，我们盼望今天晚上我们的信仰回到基督的原点的晚上。主，我们恳请你，我们恳求你，圣灵你降临在我们的中间。主，你使用的最卑微不配的出口，将你的道流淌出来。主，你知道仆人软弱，仆人卑微，仆人不堪，但是耶稣基督求你亲自的来说话，求你来在人心当中做了感动的工作，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合一的工作。耶稣基督，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全都归给你。带领我们下面的分享，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特别的感谢神，今天谢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来和弟兄姊妹分享福音，也谢谢这个华人教会，哥伦比亚华人教会的牧者和众同工，围着这个福音餐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付出了很多的辛苦，也特别的感谢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朋友。我今天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就是福音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是怀胎五个月的时候，我当时怀胎是在山西临汾，怀胎五个月的时候，我的父亲的厂长要求我母亲堕胎，原因是因为计划生育，所以五个月的时候我妈妈就被拉到医院，但是那天正好那个主刀大夫自行车被撞了，所以他就迟到了十分钟到医院。在此期间，我的妈妈就遇见了一名基督徒，他就给了我妈妈20块钱，让她回河南老家，所以我妈妈就逃回去了，回到河南把我生下来了。我的父母祖祖辈辈，我的父母，我的爷爷奶奶都不是基督徒，都拜偶像，什么偶像都拜。在那个中原呐，有那个72位，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偶像，大家可以想象出来。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偶像的环境中长大的。从小，我的父母教导我的时候，是用立功、立德、立言来教导我。我在小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是以前49年之前的私塾的老师。所以他就教导我的时候是用儒家的修齐治平教导我。后来我又上初中呢，共产党就用这个思想政治教育教导我。我在本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就读本科，读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。后来在北大读的是政治学，一直和政治没有离开关系。所以在我从小到大，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三个核心的关键。第一个是权力，我的父亲教导我说你一定要当官，说你只有当官别人才会尊重你，你只有当官别人才会看重你，因为你就有身份了，不当官你是在这个社会上没有身份的，这就叫知识分子所言的学而优则仕。这也是这个修齐治平的治国平天下， 这也是咱们儒家所讲的那个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旺盛聚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那么这个核心的关切一直占据着我的内心，所以我从小就想当官，做大官，将来当不了总统也当个省长，可以开着宝马车回家之后让别人都看得起我，这样别人就不会欺负你了。因为在农村中小社会，大家其实是看谁有权力，谁家里势力大，所以从小到大这个当官的种子就种在我的心里。所以我是优秀共产党员，我是党支部书记，我后来又去了国家机关工作，我后来又当了正科级，准备往副处级转的，调令已经下来的时候被上帝呼召出来要做传道人了。那么第二个核心的关系是钱，因为从小很穷。大家知道这个在七八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，农村就开始逐步的富起来了，但是在一般的农民的上面生活不会太好，家里的余财很少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给我爸爸要五分钱，要去买五个糖果，那时候叫糖豆，我爸爸就说来吧你伸手，我一伸手他就一巴掌打过来了，从那之后再也没有敢给我爸爸要钱。所以我就想啊，将来我一定要挣大钱，一定将来有了钱之后呢，就可以买好吃的，买好穿的，就可以就是享受。所以在我这个生命成长中啊，这个钱也是一直捆绑着我。自己穷，但是又爱大手，又爱显摆，自己想挣钱，但是又没有门路可挣钱，自己想努力的获取主流社会的认可，竭尽全能的被别人看得起，但是发现哎呀，最后即使被别人看得起来也没什么。第一个是权，第二个是钱，第三个是名。在我的生命当中核心的一个是个名，立德立功立言，这个名的思想一直在我心里边，就是一定要出名让别人知道我。所以我没有信主之前经常在百度里搜我的名字，看我发表的论文被别人看见了没有啊？我从小就发表论文，发表了很多的文章，包括散文啊、诗歌呀等等。所以特别喜欢自己被别人看得起，特别喜欢在一个群体当中被别人说啊，这小子你看他多厉害，我是核心。所以我竞选学生会主席，当了两年半学生会主席，当党支部的书记，觉得这个就是我人生的目的，觉得这个东西能够让我觉得我活得像个人。其实在这些名权和钱，名利权在这三者背后是我内心中的空虚。今天我在这里和我的同胞说的都是我的掏心窝子的心，这些话给别人说有点丢脸，但是我不怕和弟兄姊妹和大家说。第一个恐惧是死亡，第一个恐惧是死亡。从小我就看见很多死，大家如果这里有来自农村的，就会知道农村死了之后是把人塞到棺材里，然后把他挖一个坑埋了，放五天或者七天或者十天把他埋了。所以这个，而且所有的人都要穿上那个校服，然后排一队大哭大叫的。所以我从小啊，我们村里边就没有停过死亡，三天两头有人死。我们村也不算个大村，四五千人口，但是在我们中原不算大村啊，在中原一万两万的村很多啊，所以经常看见有人死。所以每到死亡的时候，每到有人死的时候，晚上就会放电影，然后我就自己躲在小屋里特别害怕。我说这些人将来都死，我将来是不是也是个结局？我就跟着那个我们河南话叫鸭子，跟着那个吊丧的队伍一起跑到那个坟头，看见那些人哭着喊着把那个棺材埋在土里边，然后那个土一掀一掀的土往里扔。我就想哎呀，有一天我也要往里扔，我就特别害怕。所以一到死人的时候，晚上就是我最恐惧的时候，特别担心特别害怕。 所以我在我自己经历当中的死亡，是我看见我外婆死了。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，和我外婆感情特别的深。我的外婆特别强壮的一个老人，但是她死的时候啊，像婴儿一样，就是变得特别的短，我记不清楚已经有多长了。但是我就发现那个棺材里边，我外婆瘦的骨瘦如柴，然后只占了棺材的一半，那么茁壮的一个老人就只占了棺材的一半，瘦成那个样子。我就看着他，我就哭，扒在那个棺材上哭。我就问我妈，我说妈呀，我外婆死了，那个你心里难受不难受？我妈就说，孩儿啊，我难受。我妈说，以前你妈妈我要是遇见难事儿，心里难受啊，我可以跟我妈妈说说，但是现在你的外婆死了，我有什么难事之后我给谁说呀？哎呀，这句话就特别的触动我的心。我就想，将来有一天我的妈妈也要死，她死了之后，我这个做儿子的有什么难事跟谁说呀？所以就是一直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我的心头。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个朋友都会有同样的问题，不管你问过还是没问过，都会有同样问题的妖人。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，无论你有多少钱，无论你有多少肌肉，多么健康，几十年之后都是一样的结局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，传道书里面说这样一句话，定了众人的结局。传道书说，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，这场征战无人能掩，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。死亡临到众人的时候，没有谁可以逃脱，包括秦始皇，包括毛主席，这些人都逃脱不了，包括江泽民、胡锦涛这些现在的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问题是特别让我伤心的问题，我不堪提起它来。第二个问题是罪的问题，在我自己的身上充满着诡诈和谎言。我从小在拜偶像的环境中长大，我自己也拜偶像，我爸妈烧香拜佛我也跟着拜，然后他们算命我也跟着算，他们这个出去就是去那些巫婆的家里我也跟着去，所以从小我看惯了这些行邪术的女人，从小看惯了各种各样的罪恶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在你们的成长当中肯定也有这样的罪恶，我相信。我还淫乱，我上了大学之后，以前没有看过黄碟，我上了大学之后，我的同窗室友说，太土了，你农村来的，一看就是连黄碟都没有看过，看吧，来给你这个那叫普及一下教育。然后我就和他们一起看，后来就是不以为然。这就是大陆的学生的真相，这里应该有来自大陆的学生，是我说的这些应该不陌生。包括在女生宿舍，据我听闻，女生宿舍很多人都在看，就是一个信仰堕落的世代，一个人心特别特别败坏的世代，每个人不知道什么是真理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原则，以至于如此。这不是突然的，说谎，那谎言，我的导师当时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，我导师跟我说，中国人撒谎如同撒尿一样随便，随便就来了，谎言根本不用打腹稿，说完之后耳不红面不赤，就跟没说一样，就跟真话是一样。所以中国人讲话真话假话分不清楚，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，当然基督徒也会有啊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罪，我体会很深，就是个人的罪。第二个罪就是我发现万物都没有人心诡诈，我发现在我身边的人和我一样诡诈，我发现在我身边的人同样有罪，我在犯罪，他们也在犯罪。我小的时候一次经历啊，特别的震撼我，就是我的妈妈，当时我们家开一个超市，小卖铺啊，不叫超市，就是小卖铺。然后我的妈妈去那家要账，那家的人就把我妈妈按到那儿打了一顿。哎，这个事情对我刺激特别大。我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坏？他凭什么打我母亲？他欠我账，这是
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
为什么要打我母亲？哎呀，我就心里边一直想不通想不明白，心里边恨啊，恨他们恨的不行，我就拿着菜刀当时过去砍他们，准备路上就被人拦下来了。这是一个。还有就是发现，我就发现不管是农民，不管是工人，当时的工人阶级老大哥，还是不管是商人啊当官的人，同样都是充满了罪恶。我的父亲当时在一个厂里边，他每个月回来一次，他就给我讲，当时朱镕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，很多的人都化工为私，就把厂里的所有的东西都给拿回家，就是化大为小，化整为零，就所有的扳子啊，什么螺丝帽都不留，都会拿到自己的家里。我父亲从小就给我讲说，你看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大公无私，为什么每个人都想着自己偷过来这个东西啊。我的妈妈也跟我讲说，村里边这个骂这个，这个跟这个不和，那个勾心斗角，这个欺负这个，那个欺负这个，哎呀，中国人比谁都麻烦，像钢一样。我特别爱我们的国家，但是咱们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敢于揭露这样的罪恶，5000年的传统，5000年的罪恶，传的不光是优秀文化，更多的是糟粕，都是人与人间的仇恨、不饶恕、恐惧，彼此之间的那种勾心斗角，还有内心当中对生存的极深的渴望和恐惧，害怕被饿死，害怕被饿死，害怕被看不起，害怕被别人欺负，因为被别人欺负够了，因为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，因为以前饿够了，饿得不行了，所以这个单单生存下来的这个欲望啊，就使人变得极其没有尊严，看起来活着其实已经降低为动物了。再加上后来马克思主义学说过来说，人是什么呢？人是就是会两条腿行走的动物，会思考的两条腿的动物，所以这个人和动物一平级之后，人的尊严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问题也让我特别的不能理解，找不到答案。所以我的所有的梦想就是钱、权和利，这些是实实在在的，钱、权和名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问题让我心里边萦绕，我是前面这三个问题的根源的，还有一个问题，鬼。我在那里说鬼啊，在圣经里边叫撒旦，也叫邪灵。鬼是实实在在的，我从小看着我父母去找那些巫婆，那些邪灵，那些人真的是有能力的，所以我对邪灵啊灵界啊从来都不陌生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我当时我妈妈这个看着那些巫婆在庙里边下神，所谓下神就下大神嘛，就是在那大蹦，一个女的用男人的声音声调在那大喊大叫，这些不陌生。而且我发现这个鬼啊挟制人，让人不得自由，恐吓人，让人害怕，让人死亡。所以正像圣经里面说，魔鬼撒旦来要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和恐吓，所以他来就是做这些工作的。所以这些东西不陌生，这些东西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。钱、权和名当时对我来说是向上的，但是罪、死和魔鬼这个东西是一直让我不得解释的向下的。但是中间连起来的原因从来不知道， Who I am， 我从哪里来，我将来要去向哪里，我的归宿是什么，我的 ID 是什么，我的 identity 到底是谁，是什么，我是一堆肉，还是我是一个会思考的动物，那我是谁，到底搞不明白。从来我去问任何人，别人跟我说你别问这个，当然吃不饱了，想这干啥呀，吃饱撑的没事干，经常得到类似的解释。还有人说好高骛远，无论怎么样的答案不能使我得到满足。我去中学院上学，有一个弟兄带我去教会，我去第一次，我想这帮人花色物理墙角啊，这是中国大陆学生的思维方式，花色物理墙角，我就想这帮人肯定就是那个搞和平演变的，给我当时党支部书记嘛， 而且我经常和院长啊院党委的人在一起，所以他们经常给我灌输这个红色思维，这帮人肯定有目的的，每次去都会用马克思主义，用儒道佛，用这些观念和他们进行辩驳，每次辩驳没有什么结果，因为牧师不理我，我怎么跟他辩驳，他就给我笑笑，给我讲两句经文就不理我了。我发现这是最好的方式啊！我去了半个月墓道，和他吵了半个月，所以团去的人呢，十四五个人，谁都骂我骄傲，说你这小子得救不了，神不会拣选你。有人这样说我啊，当然也是刚信主的人这样说啊，生命也不好。后来呢，六个月之后呢，我就不知道咋回事，就是脑袋就跟那个被撞着了一样啊，突然间想，哎，看看圣经吧，这帮人如果不是神经病的话，就说明这里边有原因，这里边肯定有某些东西是我不知道的，是我愚昧还没有看清楚的，所以我就了解了解吧。所以我怀着这样一个学习西方文化，学习这个了解了解他们这样的一个心理，开始读圣经。真正的转折是在2005年，真正的转折。2005年的时候，我考北大失利。在此之前，我特别自负，我这个人从来不言败，而且说男子汉肚子里边要长牙，要长刀子，哭什么哭啊？有什么失败就再干一次，考过了不就行了吗？从小没有说过失败，所以我身边的那些人，很多人围一圈都给我从我这儿得到力量啊。但是其实我内心特别脆弱，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的脆弱。那么开始读圣经之后，圣经里面的一条一条话语进到我的心里边，再加上05年的那个失败之后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这也没盼头，当时还没有重生，也没有圣灵，我就想死了算了，你看这些名也没有了，钱也没有了啊！回到家之后，当时就业也不好就业，回到家之后继续干农民，但是太丢人了，父母的脸往哪放啊？所以哎，怎么算了，怎么清醒。其实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在国内曾经问过一个，我带了一个北邮的教授，83岁的一个教授信主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奶奶呀，你这83年有什么感受？他就跟我说，活着还不如死了好。他当时信主之后告诉我他信主之前的83年的感受。其实如果没有救恩的话，活多少年都没有多少意义的。我不怕冒犯在这里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冒犯你能悔改的话，那真是上帝的恩典。那么在我当时准备跳楼的时候，三次时间，有这里的弟兄姊妹有些人看过我的见证那 DVD， 所以我在这里重复一下，三次时间每次电话都响，所以我就烦得不行，早不打晚不打，为什么现在打啊？打了三次，第三次的时候我就说接了吧，接了看看是谁，一接呢，然后就是我妻子，现在的妻子，他说他给我做了这个可乐鸡啊，当时那个中学院的电量是限压的，他就把所有的灯关掉，然后给我做这个可乐鸡，做完之后我送上来，就是给我送到我楼下，我就下来，我说做个饱死鬼不做饿死鬼，吃完之后再死，下楼了。下来之后吃完之后就觉得，哎呀，生活还是蛮有意思的嘛，就不死了。不死之后开始读圣经了，开始认真的开始反省一些问题了。我发现在圣经里边，我发现有三个东西深深的吸引着我。第一个是望，圣经里边说啊，对得救的人要赐给他们盼望。我当时就想，什么是盼望呢？我说我的盼望就是考北大当官，做总统或者做省长啊。我们然后荣归故里，马蹄德德，让我父母将来有能够说嘴，在农村里边到哪说你看我儿子多厉害啊，这是我的盼望。一想我别的有盼望吗？觉得自己挺穷的，心灵挺贫穷的，没有别的盼望，自己的盼望就是功利啊。然后呢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盼望啊，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，我当时在信主的时候这个经文特别的 特别的激励我，在希伯来书9:28，说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以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我想，我说这个，说基督定了十字架，复活了，将来有一天要再来，因为再来的时候要接相信的人上去，将来要再有一个天国，和现在看见的这个世界不一样的，那这个盼望呢，就是蛮大的啊。如果这个是真的话，我当时就想，如果这个是真的话，我这辈子不为别的活了，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虚假的，跟他比起来，大家知道，是真理常常以真理的面貌出现，冒充真理。你比如说，弟兄姊妹，这里有很多人去过云南的丽江，非常美的一个地方，是吧？没有去之前觉得啊，那个地方就是生活在别处，就是我想去的地方，就是诗意的栖居。但是到了之后，发现什么呀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在那里寻找梦想。很多人都是如此，常常把一个假的目标当成真的目标，就像一个驴脖子上挂一个胡萝卜，使劲拉磨，闭着眼睛，但是最终却走向了灭亡。这就是好像人生一样。所以我就想起了西西弗的传说，想起了在中国历世历代的那些文人一直以来所叹息，一直以来所追寻的那个梦想，那个朝闻道夕死逐一的道到底是什么。所以这个盼望开始震撼我，让我去理解十字架到底咋回事。为了查清这个十字架咋回事，我就去北大图书馆查了所有的耶稣基督复活的，不管是反对的资料还是正面的资料，我都查，一年一年查考。我最后发现，如果我不是个傻子，如果我还是个正常的人，如果我还有一点点 common sense， 我就应该说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是真的，耶稣基督复活也是真的，将来要再来也是真的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显现了，就是信的问题。既然如此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我不信他行吗？既然如此，我不信他不行，那我必须信。那好，那我就信。所以我当时就开始悔改。我当时在未名湖北岸的一个浪瑞园，以前和珅的宅子，我在那个地方一个小房子里跪下祷告。我就记得特别清楚，圣灵那一段时间非常强的在我生命里面动工，说悔改悔改，你就要悔改。所以我每次跪下来就是流泪，每次跪下来就是认罪。从小的时候偷别人的小鸡，从小的时候偷别人的那个水果啊，什么蔬菜呀，小的时候和别人打架呀，然后帮老师打水的时候往里撒尿啊，打死猪啊，整形形色色从小到大的各种各样的坏事，一条一条的在神的面前认罪，包括说谎啊，抗黄碟呀，淫乱啊，这些罪，然后心里边仇恨人，不饶恕别人呐、啊，然后看谁都不顺眼呐、啊，觉得自己厉害呀、啊，骄傲啊，自己老子天下第一啊，这些一个一个的鬼观念开始一条一条在上面面前事呢。既然开始认罪，神说他是信实的，你说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一切的不义，约翰一书里边的话。所以我就发现，哎呀，我越认我也清醒，越认我的心里也干净，越认我觉得我开始笑了。以前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在很久之前没有见过，我是苦大仇深的人。大家知道那个杜甫那个忧国忧民的那个劲儿，大家也知道一个恨别人恨得不行的人，好像庐山考妣那种人，我就是那样的人，一肚子火，看见谁都想和谁干仗啊。用心理学的俗语就属于抑郁症或者叫狂躁症，无论什么词汇吧啊，但是别人还是觉得我是正常的，因为各方面看都是挺成功的，也挺好的一个孩子，也有怜悯之心，到天桥的时候时不时会给人点钱，然后看见那些难过的农民工也生出了这个为他伸张公义的这种心，也都有这些。但是内心的那种罪，内心中的不安，内心中的忐忑，内心中的害怕，内心中的恐惧，那是真实的，我没有办法回避的。另外一个真正的让我崩溃，真正的让我不得不承认这位神真的厉害的，真正的让我放下所有的我的属人的尊严，然后跪在他面前的最后一个真正的就是基督的爱。我就发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定死不是一个传说，
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不是发生在2000之年前的一个历史事实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乃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。时空穿越了是吧？这个怎么会是这样的？我发现神看前年如一过的昨日，也如同夜间的一更。就在那瞬间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，我就在现场看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那个喊钉死他钉死他的人就是我。我就发现我如此不堪，如此败坏，如此让人恶心，让我自己不能接纳自己，如此让我难过的一个人，神竟然围着我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围着我的罪，他钉死是因为我犯罪，本来我该死，但是他说，孩子，我替你死，按照圣洁的律法你该死，但是孩子，我替你死，所以你不用再死了，不仅我替你死，我还要替你活，从而使你有复活的盼望，从此之后你不再成为罪人，乃是成为义人，从此之后你的罪将会被洗净，你虽然在上帝面前红如童颜，但是上帝看我洁白如雪，你虽然是不堪的生命，但是从此之后神要给你一个完全的生命，你虽然是一个卑鄙，是一个误会，是一个让自己看不起自己的生命，活在世上觉得自己是个渣子，不应该活的生命，但是基督说你有正当性，你我赐给你在这世上活着的身份，就是你是我的孩子，是神家的孩子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天的子民。不仅今天我爱你，将来我来的日子，你要和我一同继承产业，所以我要称你为后嗣，而且我要称你为圣洁，不再污秽了，我要称你为圣洁。那我以后要再犯罪怎么办？没有关系。基督一次的赎回就是完全的赎回，就如同一个奴隶他的身份被买回来之后，从此之后他就是自由人了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而且他爱我们，这爱不是虚假的口号，这爱是实实在在的。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相信他都有对基督的爱的体会，无论他多大年龄，无论他信主多少年，基督的爱让我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放下了。07年的年底啊，当然在06年07年那一两年里边，我几乎每天晚上被上帝被圣灵带着去山上祷告，每天晚上不管刮风下雨下雪，刮了大北风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就去了山上祷告，往下一跪，圣灵就让我认罪，围着我们的国家，围着我们的同胞，围着我自己，围着我们的家族认罪。然后一年多的时间就没有别的事，只有两条，就是认罪悔改。然后过程里边，神就是将光、将信、将望、将爱、将福音的真理奥秘显给我。07年年底，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，神说你要去山上祷告啊，我就去山上祷告。那一年，上帝在祷告当中使我看见未来的中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而且的的确确发生了。我不说弟兄姊妹也知道都是什么。那么不能以此自高自大，因为不是来自人的，人不算什么，人极其卑微啊！就像安国皮特上次在萨瓦纳讲道的时候分享的那个，就是一个瓦器，神将宝贝放在这个瓦器当中，我就深深的知道我这个瓦器一直到如今，我信主7年多时间，一直到如今我都是不堪，一直到如今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没有哪次可以理直气壮说主啊，我今天理直气壮的来到你面前，没有，时常软弱，时常得罪他，但是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。愿基督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愿基督拣选今天仍然在流浪的孩子回到他的家里，愿基督感动你我的心，让我们能以此福音为珍贵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的爱，我们知道你就是爱，我们知道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，
我们知道你诚然的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最至亲的朋友，你能进到我们心坎当中那个最软的地方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，你知道我们心里边不想说的话。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超过属地的父亲爱自己的孩子。主啊，我求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，我求你的爱常常使我们在你面前自洁，我求你的爱常常激励你的教会合一，我求你的爱常常使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你奋发。耶稣，我围着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位朋友向你献上祷告，主啊，愿你的圣灵感动他们，使他们能够认识你，愿你的圣灵拣选他们，在他们的身上按上印章，呼召他们，将他们带到你的面前，如同浪子回到了家里，自己的老父亲在家门口，在很远的地方翘首盼望自己的儿女回家。主啊，将这天国的护照发给他们，使他们死去的时候不至于悲悲切切的下到阴间，叹息说我的一生又苦又短，最终却下到阴间。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求你拣选他们，祝福他们，也求你耶稣基督把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的福音常常激励他们，求你十诫的奥秘常常向他们显明，求你时常的使他们走着十诫的道路，因为这路这门是窄的，这路是小的，因为你说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感谢你耶稣基督亲自的祝福这间教会，祝福在那个 教会里边的牧师，祝福这个教会的所有的执事同工，主要使这个教会成为北美华人教会的明灯，成为不仅中国人的祝福，也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祝福。谢谢你主，听着不配的仆人的祷告，若有不完全的地方，请圣灵亲自的担当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